欢迎大家到三学讲堂，我们继续来研讨三十七道聘。那现在讲到，大家请看讲义。他这里讲复次，比丘观身如嗔，比丘者生恶不善念，以善法念至断灭止，由木工师、木工弟子持笔墨绳用拼于木，则以利斧请至令直，如是比丘生恶不善念，以善法至念至断灭止，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他这里讲呢，当我们在修习这个四念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修学，难免我们的内心比较不明达不清净，然后难免会升起那些不好的念头。他这里讲，当比丘升起这个恶念的时候，你必须要以善念来遏止这个不好的念头。所以，但是他这里，请问同学，善念指的是什么？善念指的是什么？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今天升起一个恶的念头，然后我就用一个善的念头来对治它。其实他这里讲的不是，他这里讲的所谓的善念呢，就是使我们之前讲的正知，我们之前讲的正知，那种正知就是这里所谓的观身如身，我很清楚，我很明了，我很能够去觉察我现在我的内心，我的身心处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什么。这个有点难像我们净土宗我们在念佛观一样净土宗所有的大德他一定会讲，他说就好像三十七念，这个中峰大师他曾经做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第四的牟尼宝珠，这个牟尼宝珠非常的清澈，那这里有一滩的浊水，当这个牟尼宝珠入到水里面，他说入水一寸则一寸的水就变成清洁了，这个珠子自寸自尺一直到这个水的底部，本来是浊水，它慢慢的就能够变成很清湛很清澈。那请问一下，在三十七念中峰大师他比喻的这个牟尼宝珠是什么？就是念佛，就是念佛一般修净土学者他一定会知道，这个比喻他讲的牟尼宝珠就是念佛，有一个执心，他是念佛的。好，我们今天禅修也是一样，你要怎么样去对治你的恶念？对治我们恶念最好的方法就是以我们的正知，比方说我今天修四念住，我是观身念住，我就用观身念住来看我身心的状况。我如果是观受，我就用受的方式；我如果是观心，我就用观心的方式；甚至我如果是观法，我就用无常、苦、空的方式来观察我的身心。他说这样子的正知，这样子的正念，你就能够把你不好的东西给怎么样，给去除掉。那三十七道品呢，它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叫做所谓的四正勤。四正勤讲义还没有。那四正勤呢，它就是所谓的它讲的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以身的善令增长，每个人都有曾经做过的善事，比方说我们曾经帮助过人家，甚至我们曾经讲过什么样的好的话，善的语言，柔软的语言，然后让人家听起来很悦耳，甚至我们用佛法去鼓励人家，这个都是所谓的善念。以身的善令增长，让这个已经生出来的善心怎么样，不断不断的在你的内心滋长茁壮，变成你的一个习性。我们一般人家会说众生恶的习性会比较重，那善的习性呢会比较弱。为什么恶的习性会比较重？因为人总是怎么样，自私的，我们不管看任何事情，我们总是以我们自己的角度，以我们自己的立场 来看宇宙万物所有一切的一切，尤其是跟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身边相处的人，尤其是父母在教小孩子，我们也是以我们的观念、以我们的成长过程，甚至以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背景，我们来教我们的小孩子。但是这样子的教法、这样子的教导可能并不适合这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环境、他们的世代，甚至他们的想法跟我们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佛陀讲，他说以身的善，这种善好不容易你得到了，让这个善不断不断的在你的内心滋长，变成一种习惯。有的人啊，他一开口就是恶口，三字经就骂出来了。这种人很多，在台湾啊，尤其是南部的社会，他没有三字经，他讲不出话来。他也不觉得说他骂三字经是错的，他也不觉得这样行为不好，可是在他内心里面会怎么样？不自觉的他就流露出这样子的一个习气。我们一般讲这个是就是我们的习性。好，恶的习性可以增长，可以培养，善的习性一样是可以增长，一样是可以培养。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不断的不断的在你的内心把那个已经有的善的那个行为、那个心念不断的把它给增长。卫生的善，这是第二条。卫生的善令生，我们看到别人的好处，可能别人的一件好，别人一个善的心念、善的行为，甚至别人善的那种对待人的方式，今天我看到在我内心当中，你要把它给学起来，让这样子的善在我的内心当中也一样可以滋长，也一样可以茁壮，也一样可以在我们的善念里面不断的生根发芽。这个叫做卫生的善令增长。第三个就是以生的恶令断，以生的恶令不生，一样的意思，以生的恶令断，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一定有不好的恶念、不好的行为，甚至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有这些不好的恶念。那当你察觉了这些恶念之后，你将你这些不好的恶念、不好的习性把它给去除掉。卫生的恶令不生，看到别人不好的行为，看到别人不好的一个心念，在我的内心当中做一个防止的作用。所以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他曾经讲过一句这么样的一句话，他说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善良的人是我今天善人，我想学习善的老师。所以善人、善良的人、善人是我善人的老师。不善人呢，不好的人是我要学习的一个资粮。不善人善人之资，因为你可以拿他不善的行为，他所导致不好的这些结果，来当作自己修行甚至立身处世的一个借鉴。所以他讲不善人善人之资，原因在这里。哎，可以公开没关系，先公开一下，等一下他会拿来。好，所以他讲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去立断这些啊不好的心念？他说，其实修行是有方法的。好，在这个地方呢啊，师父要特别再提出另外一个概念。一般人我们总是认为三十七道品就是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我们是不是按这样次第修行下来？一般人的观念，一般人对三十七道品，他认为先修完四念住嘛，然后再做所谓的四正勤，四正勤做完了之后呢，再修四如意足，然后培养五根、培养五力、七菩提分，然后八正道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不是。师父上个礼拜然后就已经跟大家提过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不对，不对，这样子的概念不对。在南传里面呢，四念住是整个 修学整个修行的过程。在四念住里面呢，它分成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跟法念住，身受心法四个步骤。那身受心法这个四个步骤呢，是我们整个修行怎么样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程序。当你在修这个身受心法的时候，尤其我们以那个观呼吸啊、奢摩他那种修定的那一个阶段呢，它会发展出所谓的十六特胜。
我把它写一下，身受心法这个部分呢，指的就是四念住。身受心法指的就是四念住，然后从身受心法呢，它会发展出所谓的十六特胜。十六特胜啊，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有十六个步骤。那这十六个步骤呢，在身受心法，每个身受心法各有四个步骤，各有四个步骤，加起来变成十六特胜。这个十六特胜呢，它是怎么样完整的一个修行的次第、修行的结构？好，四念住完了以后，是不是有所谓的四正勤、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跟八正道分？好，七菩提分跟八正道分是属于法的部分，法的部分，这个就是会有一个七菩提分跟八正道。这个是属于折法的部分，换句话来讲，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它属于奢摩他，这个部分呢是属于我们知道的毗婆舍那，这是观的部分。以我们在禅定、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师父一定会跟你讲身受心这三个部分。奢摩他的定义叫做专一所缘，大家先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叫做专一的所缘。什么叫做专一所缘？我们的所缘只有一个，比方说我是修安那般那，我是修呼吸的。那当我在修呼吸的时候呢，我可能运用我一个根门，两个根门，一个所缘。一个所缘是指什么？呼吸，对不对？我们知道的呼吸。好，两个根门指的是什么？鼻子跟我们的意念。一个根门啊，嘛一个所缘，两个根门。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几乎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在套。好，比方说我们在修片处，那在修片处的时候呢，可能它有一个所缘，所缘就是它片处的地方。两个根门指的是什么？眼睛跟我们的意念。奢摩他它就是这样子。奢摩他它的定义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入定？我能够入定的原因是因为我专一所缘，我只缘一个所缘而已。好，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念佛净土中的念佛，是不是阿弥陀经里面不是有讲吗？善男子善女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日，最后他有没有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也是奢摩他的境界。奢摩他就是定，禅定的意思。奢摩他是禅定的意思，一心不乱就是那个定的一个境界。好，我要定，我的心不能够杂。我要定，我的心一定不能够杂。那心不能够杂，一定要能够专一。所以奢摩他它有一个先决要件，就是我只能专一一个所缘而已。可是等到我们提到法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当我们在修习所谓的毗婆舍那，它就不是专一所缘了，它变成所谓的分别所缘。分别，当我在修毗婆舍那这个观的时候，观法的时候，那时候你所用的所缘就不是一个了，可能你的所缘是怎么样？ 比方说啊，大家知道啊，马哈西他是不是叫我们观腹部？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很有名内观中心有没有？他叫我们观腹部嘛，对不对？好，所缘是什么？腹部，腹部的所缘。可是腹部的所缘它是一个借助啊，它只是一个借助而已啊。它要观腹部的什么东西？腹部的生灭起伏，有没有？它不是教我们观腹部，呼的时候呢吸进去，吸的时候肚子是胀大的，呼的时候缩进去，吸的时候胀大，是不是观腹部的生灭？是不是观腹部的生灭？为什么要观腹部的生灭？因为在佛法里面，他认为所有世间一切的万物，它一定会经过一样的过程，叫做生住意灭。这个是佛法里面特别强调一个概念，叫做生住意灭。好，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生住意灭？当我了解这个生住意灭，对我本身有什么好处？我们回到法的这个概念，佛陀讲的法是什么？世间的万物，世间的万象，它都存在的一个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还记得吗？苦。这个本质是苦。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讲经说法，他初转法轮的时候，他讲什么？讲四圣谛，世间的四种真理，世间只有四种真理是让我们值得我们去追的。第一个他就讲苦，苦集灭道，四种真理嘛。第一个他就直接讲苦，为什么你要去了知苦？众生要知道我苦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上有苦，我们之前有讲过身体有四种苦，生老病死，对不对？心里呢一样有四种苦，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蕴炽盛，我们有四种苦。所以他说众生是不是承受着这八苦？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八苦？众生为什么会承受这些八苦？我们要去找出原因出来。他说是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过，世间一切的万物都存在的本质叫做生住意灭。所有任何的东西，包括这里的桌子，包括我们这里的人，甚至一切一切的东西，时间长久而已，但是一定会有生住意灭这四种现象。可是呢，众生却是在生住意灭当中承受的这个苦，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了解，在生住意灭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在生住意灭当中看到所谓的无常、苦跟无我，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法的特性，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所谓的无常，没有办法看到苦跟无我。当你一切都执着这个世间这个东西要永远存在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我们是不是看到没有看到无常的这个本质？无常就是没有常性嘛，万物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常性，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存在着。好比说我们人，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不老，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自己不老？没有办法，岁月一天一天的过，人一天一天的长大，长大意味着怎么样？你将会有老的一天。我们人是不是存在着生住意灭？可是当你老的时候，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执着我原本以前的那个健康的身体，那个年轻的那一个状态？我们会去执着它，会去执着它的现象，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世间原来它没有常性。当你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个无常的特性的时候，你再去执着它，本来就会老嘛。但是你一直执着它，它还是老嘛。在这个执着跟老的之间，你会不会产生你的那个苦？会，包括我们生病，生病也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这个过程当中，生住意灭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实在的我能够去控制它，没有一个我的力量我可以去控制它，叫做无我。 大圣里面讲，讲什么？无自性。大圣把这三个过程直接就讲什么？无自性。所以我们在性空学里面啊，我们会看到龙树菩萨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空，无自性，对不对？无自性。什么叫做自性？自性是永远存在的，可是宇宙万物它的特性是无常，所以龙树菩萨说它是无自性。大圣跟小圣它的用语方法不一样，可是所表达的、所诠释的东西是一样的。毗婆舍那观教我们的就是这个部分，观万事万物的无常、苦、无我，用什么来观？用它的特性生住意念。当我们在观腹部的起伏的时候，腹部的升起是不是有生住？呼吸啊，呼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有意念？有没有生住意念？生住意念。当你的心越来越细，当你的心体会越来越慢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个所谓的生住意念？当你真的去了解那个所谓的生住意念的时候，你就能够真正去看到法的一个特性，叫做无常、苦、无我，不一样哦。所以在法的这个部分呢，它所观的是什么？七菩提分也是法。七菩提分第一个就是什么？念住，对不对？念，念住。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八正道分也是法，是不是？好，在生受心的部分呢，它会开始慢慢成为什么？当我们在观身的时候，啊，以南传来讲，当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在这个部分它会达到所谓的初禅的状态。慢慢的，我们讲义会慢慢提到这个部分，然后到了受的部分呢，它就会达到所谓的喜跟乐，喜乐的境界。可是呢，在北传佛教里面，他为什么会说受是苦的？他为什么会讲观受是苦？我们上次不是有讲过吗？啊，南传跟北传的说法不一样。南传讲什么？南传讲说观受如受，你如实的去了知那个受的感觉，对不对？当我们达到初禅，从初禅以上上去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喜的境界开始产生啊？我们等一下讲义里面会有。然后喜完了以后，会有开始有那个乐，有那个乐的境界。但是呢，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你会发觉所谓的喜、所谓的乐，它是不是永久的？它不是永久的。喜跟乐不是永久的。我们讲过哦，万事万物包括我们的觉受都是一样，因为它不是永久的，所以叫什么？无常性。修行的这个区块它本身也是无常性的，所以当你体验到那个乐，体验到那个喜也是无常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什么？我现在的快乐它未来就是什么？苦。因为你乐的本质就是苦。我们曾经举过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同学，大家现在都坐在这个讲堂上面，好，坐在椅子上很舒服，对不对？大家坐三个小时，坐三个小时大家一定受不了，你的屁股开始痛了，是不是？如果真的坐三个小时，大家屁股开始痛了，好，当你坐三个小时之后，师父叫你起来，当你站起来那一刹那，你的痛苦会不会减轻？直接就减轻了嘛。但是减轻的过程你会觉得是什么？是乐，痛苦消除了嘛。当痛苦减低的时候，我们感觉的那个过程叫做什么？乐。可是当我们又站三个小时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脚会酸，你是不是又开始生起苦来了？同学请注意哦，佛陀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苦，或为什么会有乐。他说你的乐只是苦的少分，大家记得这个观念，你的乐 只是苦的少分。所以众生觉得乐，当这个少分的苦慢慢增加变成多分的时候，你开始会觉得这个是苦了。所以什么？所以它的本质是不是还是苦的？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观受是苦，观受是苦啊。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应用我们的修行也是一样啊。比方说我现在肚子很饿很饿很饿，我饿到可以吃下一整桌的东西，可是当我把这一整桌的东西都吃完了，是不是你痛苦的开始？可能你开始会觉得很胀，你会觉得不舒服，你会觉得难过，刚开始很饿嘛，饿是一种苦。可是当我开始有东西吃的时候，我表现出来是我乐的部分嘛，可是这个乐会不会再度呈现苦的一个状态？会，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子啊。包括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包括说我们连我们上班都一样，连我们日常生活都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刚刚去一个新的环境，你会觉得很新奇，会觉得很刺激，你会觉得很兢兢业业。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会觉得乏趣无味，是不是？乏趣无味，佛法讲本质就是苦的东西嘛。所以从禅修当中你可以不断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就是法的一个觉知。好，在身受心心的这个部分呢，它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念住，念住我们的念头，不断的关照。第一个，在身念住的时候，我们的念头是关照我们这个身体的；在受念住呢，我们的念头是关受到我们的受；心念住呢，我们的念头是怎么样？关受到我们的心。同学有没有发觉一个现象？师父上次说过，心的部分是不是含受跟身？心的部分是不是含受跟身？对不对？受的部分呢，它含有身。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哦。身本身就是身的一个概念，直接关照我的身体。所以后来啊，讲义的后面他会慢慢开始提到什么，观我们人身上的不净，甚至观我们的那个目虚观，那个都是如实的去观身而已。身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就如实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实的看到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受呢不一样，你没有这个身体，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个所谓的受。心也是一样，心当我在观那个心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心的感觉出来？一定是身跟心的加在一起，才会有所谓的一个心的一个分别的一个状态出现。好，当我们在看念住的时候呢，身受心的这三个部分中间就开始含着什么？含着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就含在里面了。所以同学这样知道意思吗？这样知道意思吗？十六特胜一直到法的第十五个特胜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证到道果了。在第十五个特胜，法它不是分成四个部分吗？对不对？在第十五个的时候就已经证到道果了。请问一下，所谓的道果指的是什么？阿罗汉果。阿罗汉果。所以我们一般说四念住它本身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修行次第，但是呢在四念住里面它却是含着三十七道品，而不是说三十七道品是次第分步骤来修的，这个观念是完全不对。同学这样懂意思了齁？这个观念呢我们要特别去理清它，因为理清你慢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才有自己的那种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一个概念。那一般呢吼，我们说在身念住的时候，以南传身念住的时候，它就已经可以达到所谓的初禅，初禅的 境界了。在这个初禅的境界呢，他要达到那个初禅的境界，那个定开始生定的时候呢，大家看讲义啊，吼，这讲义，来，我们看讲义的部分啊，讲义慢慢到那个，来，我看一下啊，圆满觉醒的部分，圆满觉醒第二页，圆满觉醒的部分，来，大家请看吼，圆满觉醒第一个部分是不是复次比丘观身如身，对不对？比丘离欲生起乐，离生喜乐，离生起乐，大家把它加一个字叫离欲生起乐。离什么欲？离欲界的欲，离开欲界的这个欲叫做离欲生起乐。啊，那我们再看下面复次的部分，有没有下一段复次的部分？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定生喜乐，有没有？禅定而生喜乐，大家把它加一个字，禅定而生喜乐。来，我们看下一段，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无喜生乐，无喜生乐，什么叫做无喜生乐？把我们本来原来喜悦的那个感觉把它平息掉，喜悦的感觉平息掉，你才能够生出那个乐。一般这个就是二禅的境界，平喜而生乐。三禅的境界乐，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入三禅定的人是大乐，世间的乐都比不上他，大乐，三禅是大乐，二禅生喜，三禅生大乐。再来，比丘以清净心意解片满成就有，这个意解片满的意思就是我们身心的整个活动，这个喜乐是充满在我们整个身心的身心里面。然后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哦，念光冥想善受善持，他说你要维持这个定啊，一般我们只有在醒着的时候，可是佛陀告诉我们这样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念光冥想。念光冥想是什么时候？睡觉的时候，连睡觉的时候也是在修行。这个就是啊，我们那个佛遗教经里面叫做悟于且悟，就是睡着的时候，睡着的时候去练那个于且，这个就是所谓的光明相。再来就是善受观相善意所念，所谓的观，观什么？观我们的身相，观我们，大家加一个字，观我们的身相。所以大家看哦，光是身念处，光是身念处，他说光是身念处，你修所谓的安那般那出入息，你就可以达到四禅的境界了，你就可以达到四禅，甚至你可以证这个四禅禅定的境界。可是我们一般呢，吼，以南传的道次第来讲啊，吼，身念处是没有办法证到所谓的四禅，身念处它一般只证到所谓的三禅，然后二禅、三禅、四禅呢，你必须要在受跟心啊来证得这样子。所以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啊，后来呢我们会慢慢的把我们的讲义提出来，然后大家会慢慢的有概念。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四念处是一个完整的修行次第，并不是三十七道品是完整的修行次第，不是，四念处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修行次第。那这个四念处的完整修行次第呢，法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七觉支跟八正道，尤其是八正道，当你慢慢体会这样子的修行方式的时候，你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去落实它，生活当中落实就是所谓的八正道，你就去行八正道。那这中间呢啊，所谓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的这些啊力量的培养，那个念住力量的培养呢，是在什么时候？在你的身受心不断不断的慢慢加强你的心念，在你的内心当中不断不断的升起那个禅定的时候，慢慢去培养那个念住的力量越来越强。好，同学，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